马太福音11章，耶稣吩咐完了12个门徒，就离开那里，往各城去传道、教训人。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，就打发2个门徒去，问他说：“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你们去，把所听见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，就是瞎子看见、瘸子行走、长大麻风的洁净、聋子听见、死人复活、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。”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。他们走的时候，耶稣就对众人讲论。约翰说：“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？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？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呢？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？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。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？是要看先知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是的，他比先知大多了。经上记着说：‘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。’”所说的就是这个人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妇人所生的，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。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。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。你们若肯领受，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。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？好像孩童坐在世上招呼同伴说：“我们向你们吹笛，你们不跳舞；我们向你们举哀，你们不捶胸。约翰来了，也不吃也不喝，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。人子来了，也吃也喝，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，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。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。”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，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。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：“格拉逊啊，你有祸了！伯赛大呀，你有祸了！因为在你们中所行的异能，若行在推罗、西顿，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。但我告诉你们，当审判的日子，推罗、西顿所受的，比你们还容易受。加百农啊，你已升到天上，将来必坠落阴间，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，若行在索多玛，他还可以存到今日。”但我告诉你们，当审判的日子，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。那时，耶稣说：“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，除了父，没人知道。除了父，没人知道子；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，没人知道父。”凡劳苦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。
又来了，我们这每一次的问题就是，既然是福音查经，我们这一章要跟人家讨论什么东西啊？你得把你要讨论的东西聚焦一下。那你要决定讨论什么东西，先得知道这一章它主要讲什么。
第一反应的话。首先是施洗约翰，如果说前面都查过了，那么这个地方一个是施洗约翰派人去问耶稣这件事情，我可能会有疑问。然后耶稣对施洗约翰的评价这件事情，我可能会有疑问。这是前半部分，然后后半部分说行了异能，就是在20到24节。这个地方可能哥拉逊、博塞大、推罗、西顿、加百农、索多玛这些东西，可能福音朋友们可能不是很清楚这个地方，所以就是这几个城之间，这几个他们关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，我可能会有疑问。然后到我这里来，这个地方感觉是就对我来说，可能读起来是很有安慰的一段。然后对于这些可能在考试中蛮累的福音朋友们来说。可能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哎，这个地方我觉得要是能稍微让他们感受到一点，我觉得可能他们也会感兴趣。对，
你的想法是蛮好的，不过这个如意算盘不能常常打。我们
那确
能
实。
够查到第11章的时候，那你不能想说，哎，他们以前都来过。他要是一直来了好多次，那个你不用担心他走。是那一天他突然来了。
像我这样。
对，你要是跟人家讨论一些很深的，那个人他下次他就不来了，所以这个就要小心一点，对吧？你每次总是要顾到那个软弱的，什么都不懂的。然后，如果很多东西讲得太细，我们觉得重要，他就觉得不重要。因为像这边什么施洗约翰，他可能搞不清楚。 当然最后那段话是很好的，一定要送给他们的，是不是？那也值得讨论。还没有什么别的入手点，就是因为把握它，你要知道一些典故。那这些典故呢，就算我们把它讲清楚了，他们也不见得能够在脑子里连得起来。所以这章是比较麻烦，因为它没什么故事。那没什么故事，你要抓重点，还有什么别的重点可以抓呢？这个福音查经是很现实的一件事情，你要么能够抓住他的注意力，让他觉得说，哎，很有收获，很有意思；要么他觉得索然无味。跟你说，
嗯，感觉就是从那个神迹当中，因为有很多神迹，
你怎么讨论法呢？
讲到耶稣他是神，因为他在这个
行了许多异能，是吧？嗯，
对，在旧约当中已经说了，只要他做这些，就是证明他就是弥赛亚。嗯，他给世袭约翰也是这么证明的，所以就可以证明这个耶稣他就是真真正正的要拯救我们的那一位。
那是挺好，道理上讲的是对的。可是你也晓得，你要是跟福音朋友这么讲，那他马上他有个问题，那你要知道怎么答了，对吧？我还没有经历到这些神迹啊，不向我证明，那我怎么样能够知道他是呢？那你怎么办？
约翰也是从监里边听见的，也没有看见呢。
那是他，我是我，跟我没有亲戚关系，他是东北佬。
我突然有个想法，这个点我觉得可能也是可以讨论一个地方，就是我们要怎么证明我是我自己。
你这个讨论起来就开了一个 Pandora's box， 好吧，你可以说，你说说看你怎么证明你是你自己。
对，我只是在想这个事儿，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抛出去，好比说我们怎么，就是比如说切入点在，如果是我们人，好比说这个银行存款，我要怎么证明我自己就是我自己？然后银行要开什么这种是乱七八糟证明，然后这里施洗约翰想问耶稣到底是不是那一位，那么我觉得可不可以把重点放在说耶稣怎么去说他就是那个弥赛亚，
都可以啊，
不仅带了出来让他们知道 OK，真的能让他们知道 OK 耶稣很完美的证明了他就是那个弥赛亚，还能让他们知道说这个弥赛亚到底有什么样的特性。我突然一个想法。
那当然这个赖皮的办法就是因为我们前面已经查过了，什么叫做长大麻风的，是不是？什么叫做瞎子看见，
是是是，
做聋子听见，这些我们都可以从属灵的意义上解释，是吧？它能够让你看见天国的事情啊，它能够让你的罪得到洁净，是不是？你说没神迹，你接受它，它可以让你的罪得到洁净，你就知道了，是不是？你当然是可以这么说的，是可以赖皮弄过去的啊。但是呢，在福音性的查经还是尽量避免太多学理上的啊或者理论上的讲论，因为那个其实蛮分心的，就是讲了半天呢，就是说比如说啊，你说刚刚你讲的这个 point 是很好，就是说你要怎么样证明一个什么什么东西，但是我们现在目的不是要证明，我们现在目的是要让他对耶稣的距离更拉近一点，他就算同意你说我不可能从理智上证明耶稣，这个还是在一个比较走不动的一个泥巴坛子里边啊。我们用圣经的好处呢，就是圣经里面一定有很多还已经替我们预备好的福音材料。那从第一段来讲呢，他可以都念得糊里糊涂没有关系，但是耶稣这边问了几个问题，这几个问题很好。耶稣在福音书里面问的问题恐怕跟他写的答案差不多，他这个问题很好，而且跟我们福音朋友可以完全合在一起。耶稣就对众人的第七节讲论约翰说，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？这是第一个问题啊。第二个问题第九节，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呢？对不对？那我们现在是来到美国，你究竟是要什么？哎，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容易讨论的啊，因为这章内容离他们有点太远了啊。哪怕是第一次来的人，现在还是新生了，尤其啊，你究竟要什么？因为我们来到美国以后，有一个很大的感觉，就是好像出到旷野，对吧？
嗯，
啊，天一黑，街上没人了。这美国街上的人呢，要么他就在光膀子在跑。要么在那开车回家里面，哇，空荡荡，就像旷野一样，哎呦，都没声音了，那睡不着觉怎么办呢？那就开始想了，我到底是要什么？你究竟是为了什么？ 你要看什么跟究竟为什么是两个不一样的问题，对吧？你先说要看什么，你看什么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以前看见我的学长，我的学姐啊，甚至我的学弟都已经出去了，那拿了学位了，在美国找到工作，我看，哎，我看我自己也可不可以这样子？那来看了以后怎么样啊？大家谈谈你的感受啊。以前在国内是刚收到这个邀请信的时候，好高兴啊！这个指导教授光芒万丈啊，跟他做了一周啊，不到几天，你突然对这个人心里面大打折扣，看的东西开始让你失望了，对不对？那不要说前面困难重重啊，那你究竟你就算念下来了，你要怎么样呢？那这个要什么？究竟要什么？这当然他的终极问题就是说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？就算你都有了，然后呢？以后你拿到博士学位，你爸妈比你高兴，这是肯定的。
这是真的。
当然我们这个老生常谈都会讲嘛，可是你就是还是一样，这个带福音查经，你一定要会给他们卖关子。你如果不知道什么是人生的虚空啊，你就等你毕业那一天，你去参加毕业典礼。什么是毕业典礼？晓不晓得？这美国的大学花了你几年的时间，哎呦，你的青春通通卖给他，也没有去玩，对吧？有的时候也没有交女朋友，唉，有时候女朋友把你甩了，嗨，好可怜。好不容易要毕业了。什么大便也通过了是吧，小便也通过租了一套博士服，那博士有的人他就要买了，因为以后还可以穿是吧，哎呀，那尤其你那个租的，哎呀，租了拿到手上一看，结果怎么样，发现什么？
哇，那能发现东西太多了，那
比如
你已经拆了
啊、哦、对对对
哦OK
哦，哭笑不得，真的是哭笑不得。怎么是毕业的？就是把那个 Made in China 的这东西，校长把你那个，你们那个是绿穗子是吧？从左边又弄到右边，从左派变到右派，右派变到左派，我不知道。然后回家，要是你没有爸妈替你祝贺，你同学各奔前程，你回家把那个袍子一脱啊，往桌前一坐啊，你问问自己，你如果不知道什么是空虚，你那一天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。那我就是为了这个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？那你从这个大家聊聊，那在这里的人就可以好好的鼓励鼓励他们，然后就可以签到刚才呵呵讲的最后那一段了。烦劳苦担重担的，底下两个字是什么？
安息。
可以到我这里来。可以这两个字是非常美的，对吧？你可以到我这里来。你也可以不到我这里来。我的担子是轻省的，我的轭是容易的，什么意思啊？那你有很多东西可以跟他们讲嘛，啊，信耶稣不是跟个指导教授，什么担子是重的，什么轭是不容易的，啊，那你现在只要有个指导教授你就知道，那个担子是也不轻省，也不容易。信耶稣来到主这里，那怎么回事呢？这个既然又是担子，怎么又是轻省的呢？怎么又是容易的？这个大家可以做做见证，跟他们讲一讲，一再跟大家说，你不要贪心。不要想说我今天查这一张，我要就把这张给他弄得清清楚楚。常常犯的错误都是这个，你把人都查跑了。这是一张可以给你吐苦水，可以交换心情，可以彼此安慰的一张圣经啊。所以这一张圣经是很好查的，但你不要想说这里面好多的问题我没搞清楚的，大家讨论那是基督徒在一起搞的事情。所以这张你就是谈谈这些东西挺好啊，这是一个题目。还有一个题目稍微深一点，但是值得。如果你觉得有办法的话，但这个需要仔细的想一想啊。就是这一章里面，它这些典故啊，通通都是哪一个民族的典故？犹太人的，对吧？这犹太人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呢？跟中国人有什么不一样呢？
他们长得白吗？
长得白，你知道现在还有个视频，他说犹太人怎么变白的？
不断联姻，改善基因。
因为照说中东人没这么白的，但犹太人分两种，有一种叫做 Sephardi Jew， 还有一种叫做 Ashkenazi Jew。 现在一般讲的就是 Ashkenazi， 就是欧洲的白种犹太人，北非啊，巴比伦啊，伊拉克啊，出现在西班牙的这些就 Sephardi， 两边是不太通婚的，你知道吧？这张里面都是犹太人来的。那犹太人有什么特色呢？
有钱啊，讲你上次讲的那个故事啊。
我讲的故事太多了啊，你也是我讲的故事之一啊，所以
上海滩的那个，
经都一年了，你没什么进步吗？你自己也去挖点故事嘛。得了，犹太人有什么特色？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？他们到旷野去，跟我们到旷野去不一样。我们出来留学是个人目的，而且完全是打造个人的前程，是没有方向的。中国人就是自保，我们只要能够生存下去，我们能够有一个优越的社会地位就好。我们来到美国也是一样的，没有进一步的整个民族的方向跟目的。你明白我要说的是什么吗？这是一个比较深的题目。可是耶稣可以直接问那群犹太人说，你们出到旷野是看什么？你们为什么要出去？你们是要看先知啊。犹太人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啊？他们有个先知，我们没有先知。
有太阳。
你有太阳，对对对。先知是什么？可以给他们解释解释。那犹太人的历史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？解释解释。犹太人的方向是什么？给我们解释解释。就是神借着这个民族，神告诉这个民族的事情是说，将来有一位弥赛亚要把你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。啊，你不用讲的太细，但这个是没有错的。那一位要来，这是他们有的方向，这是他们的福气。我们不知道活在世上干什么，讲老实话，因为我们从来没有一个更高的启示向我们发表。那这是一个挺好的讨论的题目啊。然后除了这种个人的感受之外，那这还有一个整个群体的，实际上不单是中国人，每一个民族都很迷失的。是不是我们不知道干什么？我们出到旷野也不知道干什么，进到王宫也不知道干什么。但是犹太人他们就有这个盼望，因为耶稣来的时候是事先讲好的，先知，对不对？经上记着说，这些都是一再的跟他们讲，是不嫌多的。耶稣告诉他们说，真正弥赛亚来，除了啊，你看这章里面少了一个什么动词，你知道吧？有人传福音，福音组最重要的一个动词，在这章里面一次都没找到。
就
我没看到，嗯，还有呢？
灵
信
啊，
他没有讲信，他的重点不在于讲信，可是他在讲什么呢？这个先知讲什么呢？除了弥赛亚来呢，他讲天国，是不是？他讲什么？悔改，那城的人终不悔改。我们从一开头已经查过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这是一个复习的时候。天国跟悔改，好好的在这边可以讨论一下。然后呢，不懂这个典故，可是这句话是很刺眼的。什么叫做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？努力进入的人就得着了啊！
这句话也是，什么叫努力进入？
需要好好的说说，因为这个跟我们福音是不需要努力的，对不对？靠神的恩典，这个是有点冲突的。怎么回事？这个正解应该是什么？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还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哎呦，不努力就得不着，怎么回事？
从旧约看，好像确实是从施洗约翰到如今，这都是讲旧约。
但这是我们基督徒要先讨论一下，对不对？那旧约里面有没有天国的概念？天国的概念清楚不清楚？
不清楚。
有啊。
有吗？在哪儿啊？
那个天也开过。
天是开过，然后天国呢？
可能有类似的概念，但是好像没有天国这回事儿，我感觉。
概念一定有的，它一定是藏在里面，那个预表一定在那里。可是在以色列人的心里面，天国这两个字是新鲜词呢，是旧词儿。
哦。
你明白吧？
哦 ,OK。
那为什么主耶稣来了就传的就十个字，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，这个天国这两个字一出来不得了啊。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，搞了半天耶稣来带下来什么？
天国。
那以色列人心里面想的是什么东西呢？
迦南。
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。
哦，耶耶，确实。
他们讲的还是地上的国，连现在的老犹都是地上的国，地上的国。
确实。
就是大卫的国。
所以你看看这个东西，你自己一定要先搞清楚啊。就天国，在旧约里面其实是不清楚的。那什么叫做天国是努力进入？从施洗约翰直到如今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这个你要是光想说，哎，我们进天国接受福音就好，不叫做努力。你光从这方面想，你是想不出来的。
施洗约翰他就把命给丢了呀，就是因为他努力呀。
他努力就把命给丢了，
努力殉道啊。
那他不殉道那进得了天国吗？不殉道光开大半儿进得了天国？
努力去信。
你这个
学会了圆滑。
你这不是圆滑，你给自己找麻烦。那个努力去信这句话一出来，你跟你讲吃不了兜着走。
你要努力相信这是个事实。
你这下你跟福音坡你讨论下去你可有的瞧了。哥哥你再考虑一下看要不要跟他同工哈。
我努力跟你同工。
为什么叫努力进入？他这个努力真的就是努力啊。要用很大的力气去，然后努力的人就可以进去了。你这个比较聪明的办法还是从我们刚才所讲的，对着旧约的观念来讲，这个天国本身就是一个需要你努力的观念。就是一个对以色列人来讲非常需要努力的观念，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努力的观念，因为这东西本来不在我们的思想里面，对不对？这和咱们讲的什么天堂也不一样，和我们西天也不一样，什么极乐世界都不是这东西。天国是一个神跟人恢复关系的地方，天国是一个不带罪的人才能够进去的地方，所以需要悔改。你单单这个观念需不需要努力啊？需要。那当这个天国真正来到以色列家的时候，你只有一个什么？从哪里开始啊？我们在最早查的时候已经查过了，在旷野里有人声喊着说，他这么一喊，天国进了你们应当悔改，各城的人就要干什么？出到旷野去。这件事情需不需要努力啊？你得出去啊，哈哈哈，你得悔改啊。哎，悔改就是一件需要努力的事情呢。为什么说悔改是需要努力的事情？相信不是叫做努力，悔改可以叫做努力。那什么是悔改？什么是悔改？我们再谈一谈。我们现在可以稍微谈的深一点了，对不对？已经有人来过好多次。哎，这个词你一定要懂。一个真悔改的人，他一定信。你什么叫做悔改呢？就是说，你看现在都是天灾人祸很多嘛，对不对啊？你每天的电视上要么是印度，要么是中国，要么是加州，要么是德州，啊，又淹大水了。那他们要救人的时候啊，半腰伸着水里面，在车子顶上，那个直升机就下来一条绳子给他抓，他抓不抓？抓不抓？抓抓抓。那他要是不在大水里面，来个直升机给他绳子，他抓不抓？他不抓嘛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不觉得自己需要悔改，他不知道自己在神的眼中在一个多么危险的地步，对不对？那你讲到这里，你就可以开始做见证了。悔改对你来说是怎么回事？还有呢，悔改前跟悔改后有什么区别？这悔改前跟悔改后的区别就是什么？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嗯，悔改照说，哎呦，我要这多丢人的事情啊！我要面对自己所有一切的软弱，把它交给耶稣。有的时候我还甚至需要跟人家道歉。哎，你们信主之后有没有真的有一些的这个怎么讲悔改的行动？有哈，有就好，有就做见证，对吧？照说是很难堪的事情，但是却带给你什么？
见证，
平安。你该说的说了，该做的做了。哎呀，那个东西在你身上再也没势力了，你就不会说，哎，半夜想起来好难受，不知道怎么办了。那时候怎么会，哎，搞了这个，这实在是太窝囊，啊，或者怎么给人家抓到了，或者我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。这一悔改，一认罪啊，哎呦，那个安息就来了。所以你这一章你要聪明的话，你就从这些的角度去查。大家记不记得这几个点啊？一个是说你们要看什么，你们究竟是为了什么啊？这句话虽然好像很白话，可是出于耶稣的口啊，而且我们算不算是出到旷野的人是算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讨论题。然后呢，以色列族的方向，他们有一个叫做先知啊，我们没有这个先知。那先知呢，也是给全世界人的。那这个先知的方向就是神有一个天国要给我们，可是呢，必须有一个弥赛亚把人的罪啊去掉这个步骤，因为天国是不让你带罪进去的啊。我们现在上飞机不是都要检查吗？这个不能带，那个不能带，对吧？天国罪不能带。是不是？那这个你也可以把它解释清楚。那还有呢，剩下的这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悔改。 悔改呢，在这里呢，他不是用相信，他用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。我用什么比这个世代？他不是一个人啊，他是世代。我向你们吹笛，你们不跳舞；我向你们举哀，你们不捶胸。这句话就够了，这句话容易明白吧？对吧？
嗯，
什么叫做吹笛就跳舞？在美国最生动的例子是什么？我们街上的老黑嘛，他们最可爱了。像有点音乐，他们就开始跳舞，对不对？听见声音，他就会跳舞，很好，很可爱。我们听见了，哎呦，都是老僧入定，好像没事儿一样。听见天国也不会觉得说好奇，听见当审判的时候也不会觉得害怕。主耶稣在讲这件事情，这有点怕人呢，因为照说这是最重要的事情，可是我们觉得说还没有今天晚上的功课重要，还没有明天要见指导教授重要。嗯，所以你看看查这些圣经呢，你就是要查到稍微切身一点啊，不要留在那个理论的层面去讲，其实没什么特别的意思的。这样就够讨论了，够多了，很多的机会可以做见证，是不是？这几个重要的词在这一章里面，不是信，是先知，是出到旷野，是悔改，是天国，还有呢啊，有祸了，还有呢啊，到我这里来，那还有呢，智慧之子终以智慧为师，这也可以讨论到底什么是智慧。拿到博士的人算有智慧，这个智慧说的是什么呢？在这里所说的智慧是什么？你从前面后面这几节看见的是什么？
应该就是悔改了之后得到进去天国的那个就是智慧吧。
那为什么说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？这个智慧的中心点是什么？它的中心点是什么？
认识神，认识耶和华。
真的吗？认识谁啊？
耶稣。
对了，这样就准了。因为他在这里讲就是人子来了，当耶稣来了的时候，你认出他是弥赛亚，并且认出他来干什么？这个叫做智慧，这个也叫做以智慧为事，这个是中心点，而不是别的东西，也不是信神，也不是认识耶和华，就是认出耶稣跟我的关系，这个叫做智慧，这是真正的智慧。那这个有没有道理呢？因为跟一切的所谓的学问比起来，讲了半天，你到最后你真的有天国，你不能进去，哎呀，那只是因为什么？不是因为你没拿博士学位啊，是因为你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以他为事，没有以他为重。所以啊，这样子的话，我们这些题目就足够你讨论这一章了。总之，你就是任何一章以前呢，你一定要好好的去思想啊，也不要想的太在基督徒的传统里面，因为常常你要知道这是福音查经啊，它有好多好多福音的入口，那每一章里面都有。那先把这个预备好。
那天我突然听到一个说法，就是有人问说施洗约翰会进天国吗？
啊，这谁在替他担心呢？
就是说施洗约翰真的认识耶稣吗？
主耶稣不是说在天国里的比他还大比他还小，那天施洗约翰不在天国里，主耶稣怎么会拿这个施洗约翰跟天国连在一起？
天国里他是，然后他当时论点是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，那是不是就是说
施洗约翰不在天国里，对吧？施洗约翰也在天国里，对吧？你也在天国里，你才有的比嘛，要不然你怎么比呢？而且这个东西它通通都是出在与一样的问题里边嘛。约翰在监里听说耶稣做的事，就派两个门徒来问他说，那将要来的是你们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
是是是，
传道人在讲说约翰的信心动摇了，哎，你这个证据在哪里啊？
对，他也这么说的。
这些讲道的人呢，不要没东西讲呢就去批判圣经人物，好不好？
哎，特别有道理。
这，施洗约翰是最大的先知，你呢在旁边这个老钟在旁边一看，哦，他信心动摇了，你去讲好了。你到天上，我跟你讲，施洗约翰站起来说，凡是认为我啊信心动摇的，请举手。你说不好意思，你想想看这个。他既然当初这么清楚看那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，那他现在为什么要这样问？ 那耶稣怎么答？耶稣答说，瞎子看见瘸子行走，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。这个话，不因我跌倒的是指着施洗约翰吗？你这么确定吗？这都是我们自己下的结论，因为你有一个假设，就是施洗约翰信心
啊，他不认识神，对，
对吧？那开玩笑嘞，哦，老天哪，施洗约翰信心都还会动摇，那他如果不是信心动摇，他还有什么原因？他要这样问，首先有什么好问的呢？当他问的时候，这个问题是一个明明的问题呢，还是一个暗语呢？
这很明的问他说，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？
哎，问题在这，你认为这是一个很明的问题，还是这是一个暗语？明的问题是，你是弥赛亚吗？我就这样跟你讲啊，看我们现在在微信上面常常要用一点同音字，对吧？
那是，那是。
嗯哼，施洗约翰在说在哪儿啊？
监里。
哎，他在监里，希律王抓的是他。
对。
希律王有没有听说耶稣的事情？有没有对耶稣很有兴趣啊？
那有啊，一直都
有啊。你如果现在抓的是我，下一个就是谁了？
耶
啊，就是我表弟，就是我表弟了。他这个话不见得是他自己信心有问题啊，他这个话只要他表弟听懂就可以了。
啊，
他自己现在快要走完了，
对，
他被关起来以后，他知道他的日子不多了，因为。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嘛。那衰微到什么地步呢？我下了监，底下的结局不是很好的。但是他必须不要露出任何的风声来。尤其你说你是那弥赛亚吗？这不行啊！以前他大希律要杀耶稣就是什么，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子，他不能问啊，他只能问说：那将要来的就是你吗？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呢？这个问题可能根本就是一个隐藏的问题。他为什么要问这样的问题？一方面也是为了他自己，因为施洗约翰并没有看见耶稣行任何的神迹。
OK，
对不对？你看，是约翰福音写的很清楚，耶稣第一个神迹在哪行的？不是在约旦河旁边行的。第二个神迹也不是在约翰河旁边行的，他在耶路撒冷行了一堆神迹，施洗约翰都没看见。他回来短暂的在施洗约翰附近，然后他就又带着门徒走了。这都是约翰福音写的。所以施洗约翰虽然知道，圣灵降在谁的身上，谁就是神的儿子，谁就是那样将来这样来的。他也是告诉他的门徒说：“看那神的羔羊。”他知道很多，可是他并不知道耶稣下一步要干什么。他也不知道神在下一步的旨意啊，除了耶稣是神的羔羊，背负世人罪孽，他模模糊糊知道这件事情，再往下要怎么办？没有人知道，圣经讲的这件荣耀，耶稣钉十字架什么什么死里复活这些事情，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的。所以施洗约翰临走之前呢，他希望耶稣给他一个答案，他有点想再知道一点点。你可以给我说什么？那耶稣给他讲的话很简单，首先他要门徒你们将所听见所看见的告诉他，他就懂了。我知道我这个表哥他没看见我什么，没看见我行神迹，对不对？那他知道我是神的羔羊，背负世人罪孽的，可是他晓不晓得我是旧约以赛亚所说的那个啊？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这些东西他都没有听见耶稣亲口讲。如果他没有听见耶稣亲口讲，或者亲眼看见这些事情发生在耶稣的身上，那么就表示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不全是被耶稣这一个角色所成全吗？所以他会问说，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呢？他希望有一个完全的答案，你是不是已经成全了所有旧约的预言的那一位？因为没有人知道。那现在约翰的门徒来亲眼看见耶稣医治，耶稣就在引以赛亚的书的话，指着自己所说的预言去告诉施洗约翰，那将要来的就要来的真的就是我，我一个人就成全了全部。我给你那个以赛亚书的印证，弥赛亚真正的商标了。然后他说，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，这实际上是他对自己身份的一个宣告。 那到底怎么样叫做不因我跌倒？他不是在讲你现在因我跌倒了，所以我叫你再站起来。不，他是在跟他讲，神整个的救恩在我身上的工作是什么？只要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。什么是不因我跌倒？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，认出我是弥赛亚。不因为我跟税吏和罪人吃饭，不因为我被钉十字架跌倒，凡是属于耶稣的事情，你把它当成正面来接待，他说他是谁就是谁，你就有福了。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救恩，这是神整个救恩计划的智慧之处。耶稣是就着这一个智慧的救恩，把他的精髓告诉施洗约翰。耶稣不是在说啊，你不要因我跌倒。耶稣这时候平平安安的，没被抓，没被关，没被钉十字架，有什么可以叫人跌倒的地方？尤其是对于施洗约翰来讲，是不是因我跌倒跟你被关监狱在那里软弱跌倒，这两件事情你根本就拉不到一块儿啊。所以他们要这种道理再越讲下去就越荒唐。那这个因我跌倒就变成说，哦，我这个做表弟的啊，神的羔羊没有来救你出监，把你留在监狱里，所以你软弱了，是吧？你自己听听吧，好不好？对于施洗约翰那是所需要知道的，耶稣说你就放心的走吧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走完了你当走的路，你做完了你当做的事，你是新郎的朋友，现在新郎来了，新郎告诉你说怎么做啊？这个救恩在我的身上会成就到一个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这个地步，我告诉你这些你就放心的去吧，咱们哥俩在天上见面，是吧？所以这是一个很美丽的一段，很细致的表哥表弟哈，临别之前呢，在地上的这个职位交接的时候，一段密码 encrypted message。施洗约翰一问，耶稣知道他问什么，耶稣给他的答案呢，施洗约翰一听一定放心了。你不要外边的人在那这品头论足的，是不是啊？干亲何事啊？那至少我是这么看的。我知道没有人这样解释，但是实际上，就算我说的不对呢，也不会比他们说的错。这绝对不是因为施洗约翰，哎，被关了，所以信心软弱了，太扯了。
感谢
这种事情呢，真的不要随便去评论，很不好的习惯，非常不好的习惯。
是不是确实就因为吃不准嘛？所以来问问你。
不，这传道的人呢，最喜欢拿圣经上正面的例子拿来批评，然后替圣经上负面的例子说好话。这是传道人非常坏的习惯。
哎呀，
大家就喜欢讲亚伯拉罕的坏话，讲雅各撒谎啊，讲保罗怎么样，讲施洗约翰怎么样，我们就喜欢讲这个东西。然后呢，要扫罗怎么样，先说好话，就扫罗这个人多老实啊，什么什么。你要解释圣经，尤其解释旧约，你到新约里面找例子。如果新约里面使徒，包括主耶稣，他称赞这个人，你就跟着称赞；他批评这个人，你就跟着批评，没有关系的。
这个肯定的，
对吧？
这绝对没错。
反过来，你不要反过来，你就要讲一下。哎呦，我读圣经看见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尤其喜欢从这个人格上啊，他软弱了、啊、这种东西，专门找一些不恰当的例子。你如果说关在监狱里会害怕，那你就找这样的例子嘛，好不好？干嘛一定要这找施洗约翰开刀？你好大胆子啊！这
我听过，就是有人说，不是说他信心软弱了，是因为他被关在监里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耶稣来不就是他们和彼得他们相信的一样，就是来复兴以色列国，拯救以色列国。
哎、老天哪，这施洗约翰从来没有传复兴以色列国，施洗约翰传的清清楚楚，天国近了，对吧？
嗯，
他至少他没说施洗约翰得了忧郁症了。你们传道千万不要犯这个毛病，这毛病很坏。你真的是论断自己所不知道的，论断那些尊位的。施洗约翰呢，在天上至少是24位长老之一，你信不信？你不要在这跟他品头论足干啥嘛？你好了好了，我们这是第11章啊，希望对大家有一点点的帮助。